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好，OK，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时隔两周的这个故事漫谈栏目了。那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许卓妍老师，那么请老师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上一基金固收部转战研究员许卓妍。
好，谢谢老师简短的介绍。好，那我们要从这个债市回顾首先开始，然后等一下还有这个债券知识小课堂的内容，以及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个可能这个权益板块里面这个半导体大家比较多关注的，也和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小知识。好啦，先从我们这个老师带我们去解读一下，回顾一下我们的债券市场开始吧。
好的啊，国内利率债市场方面。五月下半月利率债收益率震荡下行，一年的活跃国债26009从 1.19% 下行至 1.155%， 十年的活跃国债从 1.747% 下行至 1.73%， 30年活跃国债26002从2.244% 下行至 2.21%， 资金面因税期叠加跨越，大行的净融出回落到接近4万亿左右。资金利率边际收敛，2001加权从 1.26% 回升至 1.31%， 下半月央行的7天逆回购投放有所增加，每日投放从500亿持续上行至最高2500亿，但5月18日有8000亿6个月的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未续，5月25日有5000亿一年的MLF 到期投放6000亿，总体维持是缩长放短。消息面上，美伊在上周末传出有望达成短期协议的消息，正式协议达成有的仍有待确认。市场以乐观定价，布伦特原油从107美元左右下行至94美元左右。海内外权益市场科技相关的投资情绪仍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科创50指数上行至1815附近。国内基本面方面，4月份的经济数据、消费、同比增速均低于市场预期。消费主要是因为国股的相关商品延续的拖累，固投累计同比由正转负，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主要集中在中上原材料和受益于 AI 的产业链的中游设备制造，延续一个分化的格局。信用债市场方面，5月18日以来，信用债市场表现持续的走强，受益于资金面持续宽松以及利率市场情绪好转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各品种收益率持续保持下行的趋势，中长久期信用债由于借贷收益率更高，下行幅度相应的更大。分券种来看的话，一年以内信用的收益率普遍下行3到4个 BP， 利差小幅下行1到2个 BP， 3到5年的信用债收益率下行达到5到8个 BP， 利差下行0到3个 BP 不等。 5年以上二永债收益率下行幅度相对更大，收益率下行整体在8到11个 BP 左右，利差也相应的下行6到7个 BP。
好，谢谢徐老师。那这个回顾完债券市场以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这个2周期间发生的一些这个小小的事件。那是关于这个半导体相关的。那一个是在海外方面的消息啊，就是美股 AI 的龙头这个企业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个企业名字。那我们这里没办法，就是提啊，英友达，那它是发布了这个 Q1 的财报，它的收入呢是创纪录，达到了这个816亿美元，那么较上一季度是增长了这个20%，那么相对这个去年同期也是增长了58%，那这样一个超预期的一个信号呢，也说明了就是它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营收以及它的指引是超预期的，证实了全球 AI 算力需求呢是在持续扩张的，大厂啊仍然是在加大这个资本开支，AI 的这个高景气啊也是得到确认了。那么另外呢是这个国产这个国产替代方面的这个消息啊，在算力这一块我们听到了这个 DeepSeek 它这个 V4 这个概念的持续发酵，那么发布首日呢就是完成了和多家国产算力平台的一个全面适配，那么市场也是开始重估国产算力的一个商业化前景，以及这个芯片行业的国产替代啊，也是有望加速放量了。好啦，这个以上呢就是关于一些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些这个算两个利好的消息吧，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海外的。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请徐老师带我们去回顾一下这个5月中旬以来的权益和转债市场的表现。
权益和转债市场方面的话，5月中旬以来，权益市场整体高位震荡，但是有点偏弱，成交量持续处于高位，单日基本上成交量都在3万亿元以上，5月18日以来，指数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上证指数跌了1.01%，万德全 A 跌了0.55%，但是创业板指涨了2.97%，转债方面，中证转债指数是跌了0.97%，总体是偏弱的。主要是这段时间大盘成长比较强，但是小盘总体偏弱啊。转债市场整体的估值呢，估值中枢呢还在40%左右震荡。权益市场的话，行业层面分化是比较剧烈的。期间电子板块是涨9.2%，建筑材料、通信、公用事业和煤炭板块小幅上涨，其余行业均是下跌的。其中石油石化、农林牧渔跌到8%到9%。钢铁、国防军工、传媒、计算机、轻工制造、纺织服饰、美容护理、房地产以及建筑装饰板块跌了5%到6%，其余行业是小幅下跌的。海外市场方面的话，5月18日至5月27日，美债收益率整体就是呈现下降趋势，从阶段性高点4.685%逐渐下行到4.469%，美元指数整体维持高位，在99附近波动。上述资产走势整体还是围绕美伊的局势进行展开。最近2周，美伊谈判取得了些许进展，双方谈判核心问题聚焦，伊朗是否能继续持有核原料，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些问题，特朗普表示协议基本达成，但伊朗表态是双方停战可能延长60天左右。
好，谢谢徐老师的观点。那接下来的话，刚才有提到一些关于这个原油方面的消息。最近我们平台上的小伙伴，如果你有布局一些这个油气方面的基金，那你也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个海峡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它变化的几个核心因素是哪些？首先呢，是一个供需方面的一个情况。那全球的这个经济冷热，它是决定了它的原油的需求。那像经济繁荣的时候呢，它会推高用油量；那么衰退的时候呢，或者说之前疫情的时候，则会去压低它的需求。而这个美国啊，这个页岩油的这个增产，然后欧佩克加的减产或者说增产，则会直接影响供给，那么供给是大于需求则跌价，那么供不应求就会涨价。第二个呢是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这样的情况。那像最近一个就是这个因素啊，像中东战乱的时候，然后俄乌冲突，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等等因素。那么即便啊实际的供应未断，但是市场恐慌也会叠加这个风险溢价，使这个油价短期的急涨。 那么局势缓和的时候呢，则会溢价回吐。第三个呢是这个一个政策方面。那如果沙特啊、俄罗斯这些产油国家啊，它通过协调减产或者说增产来影响全球的供应量，是他们这些国家是中长期重要的一个价格的调控手段。就是这些这个主要是生产油的国家，它进行这个调价。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美元的一个汇率情况。那么原油啊是以美元来计价的。那么美元走强的时候呢，油价就会相对的下跌；美元走弱的时候呢，油价就会上涨。那么美联储加息降息啊，通过影响这个美元指数，间接也会作用于这个油价。最后呢是这个期货市场的一些投机啊。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原油价格。那像国际投行啊、基金啊，在原油期货上做多或者说做空，会放大或者提前反映市场的情绪啊。短期波动幅度可能会达到10%到20%这个之间。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原油价格这个波动的一个因素啦。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请老师带我们去展望一下后续债市的一个行情。
哦，好的，我们重点展望一下接下来的市场。利率债市场方面的话，资金面在跨越前后预期维持一个均衡偏紧的态势，但央行货币政策态度暂未出现明显的变化，预期会扩大7天逆回购投放规模来呵护资金面。基本面上的话，往后2周会陆续公布5月份出口、金融和通胀数据，主要关注出口韧性能否能维持。债券供给方面的话，6月份地方债发行将有所提速，预计主要集中在上旬，或对资金面造成一定的扰动。短期来看的话，美伊冲突边际出现积极变化，海外偿债利率普遍是下行的，情绪上传导来看的话，利好国内的中长债。短期延续出口韧性、内需疲软的这样一个经济格局，对10年的利率债维持震荡的一个观点。信用债方面的话，综合考虑目前的资金供给等因素的影响，后续信用债走势预计仍偏乐观，但全曲线收益率下行到当前点位以后，本身票息优势已经被显著的削弱，且进行大规模信用下沉的性价比已经很低，当前点位下仍建议采取哑铃策略，在持续对中短票息资产进行信用挖掘的基础上，沿着收益率曲线继续向上寻找部分托点进行配置，整体久期相对保持谨慎积极的一个水平。配置方面的话，近期央国企地产债成交及估值都比较活跃，可以关注配置及期承的机会。此外，保持对中高等级城投债的一级配置关注。交易方面，目前5年以内的二手债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行，后续五到七年区间内的二手债有一定的参与机会。
好，谢谢老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带大家刚才有讲几个这个半导体行业的几个行业上面的消息啊。接下来我们大家不只是关注到半导体这个指数了，大家可能对里面的细分也就是有所关注。那像我们这个中证半导体产业指数，我们公司有这个产品啊，上映中证半导体。其产业指数这个产品的话，它其实这个指数，因为它是个被动跟踪的这个指数产品嘛，它这个指数里面啊，半导体设备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截止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持仓，它有59.9%啊，它都是投这半导体设备的。所以呢，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啊，我们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设备的分类呢，有分成了3类啊，分别是晶圆制造设备，它大概是占比要到80%左右。那么还有封装设备和这个测试设备。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前导的设备啊，会包括像光刻机，然后薄膜沉积设备啊，离子注入机，然后清洗设备等等。那么后导的设备啊，会包括这个减薄机，然后滑片机、蒸碳台啊，以及测试机等等。像这个光刻机这一块啊，也是可能之前关注的比较多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之前聊过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那像半导体设备呢，它其实是属于这个产业链的最上游的支撑环节的。那么上游的话会包括像设备、材料，然后中游的话会包括是制造，那么再到下游的应用。那么它这个扮演的角色啊，就是设备商，它会直接向这个晶圆厂，然后还有封测厂去供货，那么是芯片生产的一个工业母机。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它未来的设备端的一些利好。那么一个是啊，这个 AI 会驱动它的扩产。那么生成式的 AI 啊，它会推动先进逻辑和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扩产，带动全球设备支出维持一个高位。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国产替代在加速。那么受到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啊，国内晶圆厂是优先去导入国内设备，国产设备的，国产化率是在持续提升的。第三个呢是这个政策资金加持，大基金这个第三期它重点是投向设备领域的，提供一个长期资本的支持。接下来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那么这个先进封装啊以及这个新工艺是步骤增加的，那么也会推高这个单机价值量和它的需求量了。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些这个介绍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请老师带我们去展望一下后续权益市场的表现。
权益市场和转债市场方面的话，其实，在特朗普访华以后，他的关注重心重新回到了中东局势。近期美伊之间共识和分歧皆有。我们之后需要密切的关注短期的谈判走向。当前十年美债处于高位，油价有所回调，黄金还是震荡偏弱。后续我们要关注全球的流动性变化以及市场的风险偏好。国内市场波动还是波动走高的，成交量短期还是有所放大，关注后续成交量的持续性。板块方面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关注偏成长的科技自主可控品板块，以周期板块的高位波段的机会，以及红利板块。转债市场的话，供需矛盾仍是比较大的，需求还是非常的旺盛。而供给端的话，2026年整体转债市场规模仍会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不过，当前转债市场的评价中位数、估值中位数以及转债价格中位数均升至近7年的最高位。当前满足赎回条件的公司赎回意愿普遍是比较强的，市场会进行一个超前交易，多个转债都出现了超预期赎回的一个情况，关注相关的一个风险，后续转债市场我们仍建议关注结构性的机会，总体建议关注一是部分有确定性的高价低溢价的普信转债，二是新发的一些优质转债的机会，三是一些偏防守的红利和低价转债的一个阶段性机会，海外市场方面的话，展望后市。美国经济可能走向的是更 K 型的结构，而不是一味的过热。这意味着当前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比如说大概结果是27年的利率高于26年，实际利率驱动的美债收益率上行，可能存在一定的错误定价。而打破这一错误定价，则需要美联储出面安抚市场，例如让票委来打消市场对27年加息的预期。因为美国经济本质是 K 型分化，而不是过热。美联储看重的劳务市场等传统经济部门仍然是比较疲软的一个状态。汇率方面的话，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背景下，美元中性偏弱，叠加下半年油价回落的可能性会对美元有一定压制，但美国经济基本面较强，限制了一个贬值的幅度，整体我预期是高位震荡小幅贬值的一个状态，基本面较好的非美货币可能会出现一个温和上涨的一个趋势。
好，谢谢老师。那我们刚才有说到未来可能就是可以关注到的一些权益市场的方面的这个行业的，就是可以关注到的行业。那接下来的话呢，也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费电子，因为最近大家聊了半导体，但是发现消费电子这一块确实涨得也不错，包括呢大家可能关注到这个 PCB 这个概念啊，那它的其实这个下游也是要最终是落地到这个消费电子的一个应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所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什么是消费电子啊？那首先啊，它常见的范围是大家生活中的这个像智能手机，然后智能手环，然后蓝牙耳机。那像电脑端的话，像你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啊、平板，然后键盘、鼠标都会需要用的，都属于这个消费电子。另外还有像这个音箱啊，然后大家玩的游戏机。然后包括你家的一些智能音箱，然后扫地机器人，然后 VR 眼镜，然后门锁啊，再到现在家里会有一些智能的家居，但另外一些这个汽车电子，然后一些工业仪器，那它就是不属于这个消费电子。 那这个产业链的特点是哪些呢？它的上游啊，就是会需要是这个芯片，然后一些被动的元件、屏幕、电池以及这个 PCB。那么中游的话呢，它是一些ODM 的代工，再到下游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品牌啦，以及一些渠道的零售。所以说啊，消费电子行业它是高度依赖这个技术创新周期的。如果有换机潮的时候啊，包括消费比较景气的时候啊，消费电子可能它都会迎来一波这个行情，那么它是属于具有这个明显季节性和这个产品迭代快的一个特点的。好，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是我们上银科技创新，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季度报告。那它也有基金经理其实也有提到，我们上银科技创新它是关注这个消费电子的。这样一款这个产品啊，那么上银科技创新和这个数字经济这两个产品的话是同一位基金经理，因为然后很多小伙伴会问这两个产品有什么区别，那一句话来概括呢，就是啊，数字经济它是抓上游的这个算力霸权，那么科技创新这个产品呢，它是抓下游的这个具身智能。那么数字经济呢，它是聚焦 AI 的最上游基础设施与这个硬科技，主投这个 GPU， 然后 ASIC 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它是 AI 的这个发电厂和跟这个地基。那么像科技创新这个产品呢，它是聚焦 AI 产业趋势的最下游，就是刚才有聊到过的啊。那么我们主要呢，这个产品是关注它承载 AI 能力落地的物理载体，像这个 SOC 啊，然后光学以及组装所以说呢，这两个产品啊，它是逻辑是独立的，互为补充，但是它的标的选择上呢是就是相互独立的。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科技创新它是关注消费电子，然后我们数字经济主要是关注这个半导体产业链主要目前是集中在这个设备以及这个算力芯片这一块。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请老师带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热点关注环节，是关于碳酸锂景气度回顾以及展望。
好的。从产业结构上来看的话，整个锂产业链的核心为中游的碳酸锂氢氧化锂其中碳酸锂需求占比是更高的碳酸锂上游上游资源覆盖了盐湖、页岩矿页岩矿主要包括锂辉石和云母目前全球锂资源储量和产量较为集中南美的智利和阿根廷以盐湖开发为主，澳洲和非洲以锂辉石为代表，而中国则在未来两年凭借着盐湖和锂云母包括锂辉石的挖掘，成为产能边际增量的核心区域。不同资源禀赋决定着成本分布南美盐湖提锂的成本相对最低的智利成熟的盐湖完全成本在5到5万元每吨左右，阿根廷的新矿稳态预期在3到4万元每吨，但是当地的政治风险相对高，而且技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其实成本来看和智利可能差不多。澳洲矿石成本为6到8万元每吨，且总体稳中略升复产和新增产能都面临一些边际约束中国的云母等资源长期成本是高于锂辉石的，而且矿权政策正带来一些部分云母矿的一个供应中断与成本攀升的一个现实压力。非洲矿产增速显著高，但是受限于当地的政治、基建、电力等不确定性整体放量也是有确定性金管部委等地的政策频繁扰动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个配额政策以及对当地企业做一个出口深加工的一个要求。下游方面的话，当前锂产业需求已明确转向以动力和储能为双核心的状况锂产业链下游 50% 为锂电池其中当前还是以动力电池为主动力电池板块受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与销售的持续增长带动国内26年新能源车产量预计还是一个小幅增长而海外市场步伐是明显加快的，欧洲、美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对动力电池的产量是明显有贡献的同时动力电池需求的增长还来自于单车带电量的增大以及新车型的渗透储能板块的话则因政策的持续利好， AI 数据中心的拉动以及容量电价政策的机制的逐步落地带来了显著的需求弹性以中国市场为例2026年大储的装机量预计会有 60% 以上的一个高增，27年虽然增速有一个惯性的小幅回落，但是仍达到 30%。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电网储能的需求提升尤为突出 26年至27年全球储能就是为碳酸锂的重要的边际需求增量。除了上述的动力和储能电池需求以外，消费电子类、3C 产品、电动工具以及工业领域的碳酸锂需求总体保持一个平稳的增速，对于碳酸锂的景气度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展望26年与27年碳酸锂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行业整体呈现由过剩趋于紧平衡再到存在结构性短缺的一个态势。2025年全球碳酸锂表观的过剩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价格总体处于一个低位磨底的一个状态。但短期来看，供给端市场是关注江西云锂矿的一个换证复产情况，津巴布韦配额管理下的出货与运输情况。需求端的话，市场关注6到7月锂电排产的一个情况及动力电池需求量的一个边际变化。同时碳酸锂价格高起之后，市场非常关注高的碳酸锂价对储能装机经济性的影响。当前行业的一个库存从2024年底以来持续降到了10万吨以下，在2026至2027年的需求旺季的带动下，阶段性去库原料采购的周期错配均会带来现货价格向上的一个推力。价格在2026年第二季度旺季动力和储能电池排产同步高增的一个背景下，有望摸高至20万元每吨甚至更高的一个状态。但此后的走势就取决于储能项目实际投资回报率以及政策兑现度的一个情况。中长期来看的话，其实供给端层面行业资本开支自2024年以来价格磨底的这个区间内开始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滑，碳酸锂企业在低价中持续的削减投资，所以26至27年投产速度是远低于需求上行的一个状态，反映到供给端就是实际增速远低需求增长。部分前期关停或者亏损的二线矿山虽然往后有一些再次启动的预期，但是复产的话实际需要1到2年的一个周期。需求端方面的话，我刚才说过，还是需要持续的关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一个需求的持续性。
好，谢谢老师带我们分享关于这个锂矿方面的消息啊。那我们也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小处也谈出了这个产品。那我们上银也有一个有很多这个相关的产品，一个是像这个资源类的，我们一个叫资源精选的产品，那它里面会关注这个金铀煤铜铝锂，这也会关注到大家会发现啊，资金经理会根据这个行情的轮动帮大家去配置这个不同的这个金属。另外的话，像我们这个上银新制造，它是关注这个固态电池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差不多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那再分享提示一下，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科技创新，然后还有数字经济这些产品它里面这个投资范围都是我们截止一季度报告的这个公开信息。那它其实业绩比较基本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宽泛的。那它，我现在刚刚提到，就是它目前关注的一些这个行业。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那祝大家这个投资顺利，2周后和大家再见，拜拜。